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在人类应对新冠疫情的时候，特别提出了我们要做生物安全实验室。那么生物安全实验室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核酸检测实验室当中要求最高的一种，因为本身做的这个物质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它要求负压。所谓负压，就是实验室内的空气压力要低于大气压，这样就可以保证即使发生了泄漏，因为你是负压，还是可以大气向内去进行气体的压力，所以它就不会让这个泄漏物外泄。那么一般我们说到实验室，大家觉得都得是有彩钢板啊，或者有玻璃板啊，有落地窗啊，还是用固定材料，或者说用钢体材料来控制实验室。但是我们说的正负压，我们说的是空气，实际上我控制的是空气，而不是控制空气的材料。我们简单的理解，我们为什么选择一种气膜的方式来做，首先这个东西建造快，易运输，成本低，可回收，通量大，这其实也是在一个不断的迭代当中。华大基因的最早参与的这个火眼实验室，实际上是华大基因的董事长汪建，他在1月24号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封城的第二天率队逆行武汉，当时就觉得检测能力不够，就立即搭建了在武汉的一个固定的火眼实验室，当时恰好是找了就是雷神火神当时一个竞标的团队一起来帮忙，几百个工人干了十天，就做了一个2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固定实验室。这个东西在那个点上它是对的，回头一看确实还是有点劳民伤财，我们说它的各种成本啊效率都不是最佳的，而且也确实它的速度还是有点慢。你知道，当我知道需求，当我满足需求，这段时间有可能我满足需求的时候这需求也结束了，所以如何更快的去做，我们也考虑过其他的移动方式，比如说有些推出了集装箱方案，但集装箱方案是在于通量太小。你想，集装箱是受车宽的限制，集装箱是能被车拉着运的，一个车最多它也就是2米多宽，那你集装箱在一个2米多宽，你也就进去一台设备一个人，所以集装箱方案是没有量的。特别是我们在驰援全球，在3月份的时候，华大今天已经其实驰援了在30多个国家搭建了火眼实验室，这个气膜版的火眼实验室也是因为这个方式应运而生的。我们没有办法在全世界的航运停止条件下，我们能把集装箱运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国家，这就造成我必须要通过货机，我就能进行投送我的实验室，什么方式最好？所以我们讨论了非常多的方案，最后就决定用气膜。这其实是同济大学的苏运生老师，因为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曾经给我看过，他曾经想做一个叫一人版的方舱医院，也就是说方舱医院今天我们是在一个体育间里，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但相互之间一定还是有一个感染的可能的，因为大家的保护不会这么强啊。不过大家那时候都感染了，本身又都是这个相对比较弱的症状，所以本身来讲技术上应该说得过去。但更理想的方式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睡在自己的一个气膜方舱里去，再把这些小舱放在一个大舱里。他给我看了他的那个当时充气的这个结构，我当时就问了，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做负压，他说这是个好问题。后来我们讨论了很久，终于决定用双层膜的方式，其实是赵州桥结构，它是拱形的，用这样的方式通过双层膜形成一个内层的向外的张力来实现了一个负压，所以这个就彻底解决掉了我们最痛的一个痛点，它可以实现的是负压。这第一个我们要拆包灭活，或者说样本处理，我们收到了这些样本，我们本身是放到一个灭活的保存液里，但是我要把它拿出来放到一个可以做实验的我们叫96孔板里去，再做这一步。这一步呢，目前来讲全世界尚没有大批量的或者说比较亲民的解决方案，基本要靠上人夯。我这里面有几百个人就干这个活的，因为你要来一份10000份样品，这就要差不多几十个人干一天了，如果来100000份样本，那就要几百人干一天了。所以这一步骤实际上也是今天所有目前为什么说大家通量都上不去，就卡在这儿了。一个医院你有多少的这个原来的实验室是负压的，你有多少的检验科人员能调进去，这些其实对今天的公立医院系统它是很难的。差不多80%以上人力都在第一个舱，就在样本的拆包灭活，把它的一管一管的烟拭子管导到我们的一个反应板里去啊，这是第一个舱，它是一个负压，这个最消耗人力。第二舱里面都是机器人了，华大制造推出的一台全自动的移液工作站，它干什么呢？比如说它可以进行核酸的提取，就把我们每一份的烟拭子，把每一个烟拭子当中的核酸经过一个反转录，因为我们这是 RNA 病毒，我要把它变成 DNA 要反转录，最后做一步 PCR 反应。第二步，在今天很多的包括能力不足的检验所或者是医院当中，其实也是半自动，或者说它其实是一个手工的， 因为这次我们使用了混样方案，我们是根据不同的人群，比如说一般人群，按照北京市卫健委的要求或者说推荐可以做无混样，你就要把五个样品混到一个孔里去，这个过程中这个九日游恰好是工作站，它可以自动化来操作和解决，所以它极大的降低了我们对于人力这个要求，两台机器我只要一个人看着就行，所以这个人几乎呢也不需要进行太多的干预，只要程序设好它可以自己往下走。第一个舱和第二舱之间我是通过一个传递窗，这是一个互锁的一个传递窗，也就是说它是单向门的，我开 A 舱 B 舱的门就打不开了，我关 A 舱 B 舱的门才能被打开，来保证它的气流还是单向的，即使两边都打开也保证我是空气从干净的一方流向可能被污染的一方。第三个舱我们还是通过传递窗，我们是通过第二个舱到第三个舱的这个传递窗啊，我们把我们的样品运送到最后一个这个屋子里来，这个屋子是干什么呢，就是核酸检测的最后一步。如果说前面两步，第一个是准备起跑，最后一步就是采访员看终点，阳性结果阴性结果都在这里做，这里面用的仪器叫 PCR 仪， PCR 的叫聚合酶链式反应，听起来很复杂，简单理解就是把一段核酸按照一个倍比增加的方式进行反应，比如说一个病毒变两个，两个病毒变四个，就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二百五十六五百一十二一千零二十四一直算上去，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每做一个就叫做一个循环，差不多做四十个循环左右，也有做四十五个循环左右的时候，来辨别你所达到的荧光强度到了一个什么阈值，反推你这个样本当中的起始浓度，也就是说越早跑到终点的那份样品的病毒的起始浓度一定是越高的，所以就以这样的方式来鉴别这其中的阴性和阳性。这个技术呢是1983年在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其实很搞笑，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开车泡妞的时候可能还说他吃药了，然后就突然觉出来他觉得这个核酸分子是可以长出来的，就诞生了这个 PCR 技术。这个应该说是分子生物学的核心，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分子生物学操作都离不开 PCR 的反应，它是实现了我们对一段恒量的，恒量比微量更小，一般是在法医里用的痕迹的痕，恒量的 DNA 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最后得到一个非常精准的结果，既高保真又高灵敏。